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七月的北京眼下呢正值盛夏时节，而和天气一样热的还有北京的夜晚。今年这个夏天，北京市着力打造城市的夜经济，让都市的夜晚能够亮起来。打造城市夜经济，激发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潜力，北京市呢也出台了繁荣夜间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比如要求城市的夜景灯光要亮起来，促进人们外出消费；二呢，就是策划一系列文化活动点亮夜京城；三呢，就是推出了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同时也鼓励商店、超市、便利店延长营业时间，希望能够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合宣传，便利人们的夜间消费，让大家在夜晚走出去感受城市的热闹氛围。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北京推出的城市夜经济，北京的夜晚是如何被点亮的？
现在是晚上的9点多钟，这里呢是前门地区的大尖胡同。沿着这胡同往里走啊，您会发现在这里呢开了很多消夏广场。那么这里呢就是新开的阿里山广场，会看到很多游客啊就正在这里喝酒吃串。那么随着天气入伏，都市夜经济也正在升温。
干杯！
干杯！
或是三五好友，或是全家出动，在古色古香的鲜鱼口大街两侧，食客们围坐在彩色喷泉周围，品尝着滋滋有味的电烤羊肉串，再配上满满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这样的氛围怎能不让人开怀。
像这种露天的现在其实已经比较少了，
吃完饭上这儿再喝点，这个气氛特别好。
在鲜鱼口大街两侧刚刚开发出上千平方米的露天广场，是前门大街疏解整治促提升后丰富游客夜间消费的重要举措。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人均60元是前门打造夜间消夏广场的消费水平，在所有的消费人群中，本地居民占比较大，他们在这里找寻的是一份儿时的记忆，一种怀旧的情节。
更多的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地方它在前门，你说现在的前门跟原来的前门还有多少小时候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没有了，但是在这儿回来一趟溜达溜达，就觉得还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
的的确确是越来越多的北京人重复的来，口口相传，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前门地区带动区域经济的优势很明显，不可复制的前门胡同，古色古香的建筑让这里的消夏广场与众不同，地下车位也很充足。在北京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措施政策的引导鼓励下，前门地区的区域消费提升明显。同样是转型餐饮，位于南三环的百荣世贸商城以前主打批发业态和箱包售卖，在疏解整治后，从本月开始新增了餐饮。舌尖上的百荣这样醒目的招牌，也体现了百荣转型升级的力度。
我们近两年呢疏解了大概有700个商户左右，疏解人数呢达到3000多人啊。现在呢就是我们未来我们要引进的业态呢，以餐饮、娱乐、影院为主。
百荣方面希望走大而全的餐饮路线吸引食客，签约了30家不同风味的餐饮企业。从长远发展看，已经给顾客留下商贸城印象的百荣世贸商城，眼下转型增加餐饮娱乐，同样面临机遇与挑战。
打造夜经济，光是商圈延长营业时间远远不够，还需要公共交通的全方位支持。北京的多条地铁以及交通线路也为夜经济延长了运行时间。
据悉，每年5月至10月，每逢周五工作日及周六休息日，轨道交通1号线和2号线将延长运营时间。其中1号线双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沿线各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在0:30以后；2号线双向延长运营1.5小时，沿线各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在0:30以后。目前地铁运营单位正在进行相关准备工作，并将于7月19号正式实施延时运营方案。同时， 四号线、五号线、八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等轨道线路末班车发车时间均在23点以后，运营时间基本都在19到20小时，基本覆盖石宝街、汇聚、奥林匹克公园及上地回龙观、天通苑等商圈及生活圈。公交方面，目前途经夜北京地标的公交线路共计110条，其中常规线路96条，夜班线路14条，均可为市民提供24小时公交保障服务。此外，有关部门还将通过加强出租车调配保障，在重点区域设置出租车扬招站，多举措引导维护共享自行车停放秩序，进一步挖掘停车资源等措施，为夜京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提供便捷交通保障。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聚焦一个国人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就是所谓的外教资质。在很多亚洲国家，像中国、日本、韩国等，家长都希望孩子小小年纪便开始接触双语教学。在北京，私立幼儿园几乎都要挂上双语两个字，方能凸显其办园实力。外教的市场需求如此的庞大，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外教都经得起考验呢？且不说这些外教有没有教学的资质，就拿他们是不是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都是有待考证。今年7月16日，一起非法组织多名外国人入境做外教的案件在北京市三中院审判了。一个教育公司以虚构入境事由介绍外国人入境，并将对方派往幼儿园非法务工。最终，三名组织者因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分别获刑1年半到2年。中国对于进入我国从事语言教学的外国人要取得相关的工作以及学历资质早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市场的需求庞大，也因为一些人盲目的跟风，导致了外教管理市场鱼龙混杂。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英语培训热度居高不下，一些机构以外教教学为卖点，收取高昂学费。那么这些外教都是从哪里招聘来的呢？记者发现，网络上有众多外教中介服务网站，大量外籍人士在上面注册应聘外教，但是这些外籍应聘人员很多简历上都未注明所具备的教学资质，甚至连国籍都未写明。但很多面向未成年人的英语教学机构就直接从这些应聘人员中选择外教。
那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来匹配合适的外教资源给您，
就是我需要什么样的，你们就能够提供大概相匹配的。
是的。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要求，来华申请外国语言教学类工作签证的外国人需满足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从事母语教学、无犯罪记录等条件。其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但是记者在外教中介服务网站上查看了一些机构的应聘需求，发现他们只对外籍应聘者的语言提出了要求，对于教学资质甚至有无犯罪记录等都无要求。
你们这边有没有比如说对外教的一些审核呢？就是他一些
会有的，然后我们是根据您的需求来筛选外教。
总体来讲还是根据我的需求啊。
对，
比如说英语发音比较准确这个需求的话，你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需求去筛选是吗？
对的。
记者走访了多家英语培训机构，他们普遍宣称有资深外籍教师，但是在实际问询中却很难拿出相关资质。
以前在哪儿教学的你也不清楚，可能我们校长更清楚。
本来这边有公示的，但是前两天被阿姨打扫的时候把它给弄湿，然后就撕掉了。
在一家号称为贵族教育的培训机构，咨询老师向记者介绍说，他们一共拥有12名外教，师资力量雄厚。
就是所有的老师，他是要劳动局和外专局许可，并且有正常工作签证，我们才可以用。可是他现在外面的外教什么都没有。
在宣传资料上，记者看到6名外籍老师的介绍，他们宣称具有外教资格证，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历，但是其他几名外教的情况机构就很难提供了。
对，
那还有机会没有是吧？
现在看不到。
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后期可以发给你。
根据相关规定，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的单位必须持有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并按照规定参加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年检注册。走访中，一些家长告诉记者，他们虽然在意外教的资质，但是要让培训机构拿出外教的资质证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的校外学科类教育培训市场是一块巨大而且诱人的蛋糕，引得无数的分食者蜂拥入局，行业的疯狂发展也导致了各种问题的频发。前面我们所说的外教无资质只是问题之一。眼下正值暑期，本来是给孩子放松身心的时候，然而每年的寒暑假也是校外培训机构最忙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一年盈利的制高点。无论是培训班课还是一对一辅导，瞄准了父母的荷包，让家长也是无可奈何。去年中国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拉开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大幕。不过如今培训机构越来越多的开始从实体课堂的培训转向了互联网的线上培训。在7月16日，中国教育部又正式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无疑是激起了国内互联网加教育行业的阵阵涟漪。好，我们来听报道。
教育部要求在培训内容方面，课程设置不得超出相应国家课程标准，需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在培训时长方面，每节课持续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面向境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点。此外，对于培训机构教师退费、信息安全等方面也做出了规定，
要求在培训平台显著位置要公示收费的项目、标准及退费的办法，不得收取超过60课时的或者是3个月的培训费用，要有规范的合同格式要降低群众的消费风险。
此外，教育部也明确表示，要坚决剪断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与校外培训挂钩的行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经排查发现问题的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应按照整改意见认真进行整改。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对预期没有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暂停或者停止培训活动。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故宫，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良渚玉器展。今年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迪拜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5300年到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位于钱塘江流域以及太湖流域，而古城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和东部。这个遗址的最大特色就是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包括了璧、宗、冠形器、玉镯以及柱形玉器等等诸多器型。7月17日，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5000年中华文明展在故宫的武英殿开展了。这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后首次隆重亮相。它来自全国的17家文博单位，重现出了一座良渚古城。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此次展览是中国最早的以玉器为载体的礼制社会的完整呈现，也是目前良渚玉器规模最大的展览。展览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到明清时期，贯穿了中华上下5000年。通过银子、神王之国、文明传承、结语四个部分，完整系统地反映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特征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科学全面地诠释良渚文明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贡献和独特作用。同时，武英殿东西配殿展出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申遗历程，让观众走进50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明。
第一次把良渚出土的和历代收藏的良渚古玉都放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呈现给全国人民最完整的一次。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玉器的展览叫做前无古人的一个展览。
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物是良渚古城遗产价值的重要承载要素。 良渚文化玉器以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雕琢之精，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巅峰。
良渚文化所发明的很多的玉器啊，玉琮、玉璧、玉璜啊、玉钺这些的玉器，那么都成为后来中华文明后世的文明的一种继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良渚对于中国文明啊影响是很大的。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短诗《自由与爱情》被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被引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诗歌之一，也成为了中匈两国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而匈牙利的汉语教学也始于上世纪的50年代。经过了近60年的发展，目前汉语已经走进了匈牙利国民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小学。比如在匈牙利有一个著名的匈中双语学校，是欧洲唯一一所使用本地语言和汉语授课的公立学校。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就要走进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匈牙利的东方语言学校，一起来认识一些热情的学习中文的匈牙利人，以及热情传播中国文化、加深中匈友好的有识之士。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走在布达佩斯街头，可以从民族乐器兰特吉他的旋律中感受到浓烈的异域风情。路边售卖旅游纪念品的商户看到中国人经过，也会用简单的你好、欢迎等中文打招呼。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多年来，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多种方式在当地生根发芽。第一代前往匈牙利经商的华侨以及在匈的第二代华人已经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汉语教学已经进入匈牙利中小学教育体系。依托于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系统，也催生了当地民众和第二代华侨学习汉语的风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左天池。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罗兰大学的孔子学院，每年都会有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到这里来教当地人学汉语。那么目前呢，加上志愿者，应该同时有30多位老师在这里。
这个是以前的一些活动照片。
真的好大呀。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教师谭月打开了中文教室的门。这间能容纳差不多80名学生的教室墙上挂着看图识字图板和汉语拼音表。谭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派教师，已经任教5年。
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是在与日俱增的，本地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有一个学生今年是74岁了，非常热爱汉语，是因为他非常热爱打乒乓球，张继科或者马龙他都很熟知，这样的一个动力他现在在保持着学习汉语。
匈牙利是非常热爱文化、热衷学习的国家，城市大街小巷有很多书店和流动书摊，阅读是许多匈牙利人的日常爱好。
在匈牙利有一个东亚图书馆，在罗兰大学内部也有一带一路也资料中心，另外是在罗兰大学和我们罗兰孔院的图书馆都可以查阅到一些典籍。在室内的商业书店的话，他们可以购买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作品，比如说有余华老师的兄弟和刘慈欣老师的三体。
孔子学院的匈牙利学生陶威可目前已经本科毕业，过去5年他一直在学习中文，在外国人汉语水平测试 HSK 中达到了5级水平。
有些汉字我还是看不懂，但是可以用字典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以后就可能您从事的工作吧会和这个有关系吗？
应该有，应该，因为我想当老师，给中国人讲双语还是给匈牙利人讲中文我还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当老师。
凯安娜 之前在布达佩斯一家儿童基金会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来孔子学院学中文，也因此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我五年以前不太喜欢我的工作，觉得应该发展自己，应该学新的能力，挑战自己。中文是一个很好的挑战。韩语已经帮我找到我的新的工作。我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会说韩语的同事，可能是有用的。
记者注意到，匈牙利的汉语热并未局限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华人导游田女士已经定居布达佩斯十几年，她的儿子就在当地的中匈双语公立学校读书。
中文的老师都是从北京那边过来的，九年的义务教育的书，在国内的中文和这边是一样的。好像他们还上过国画课，比如学武术啊、唐诗这些的话呢，他们课程也是有的，让他们背。不管他是出生在哪儿，还是长了一张亚洲脸，我还是觉得这个中文非常的重要。为什么班里二十多个学生当中有五六个是中国小孩，绝大部分是匈牙利小孩呢？就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那将来的话多一种语言会有多一种技能。
为什么来自中国尤其是北京的中文教育资源会在匈牙利如此普及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罗兰大学副校长、孔子学院匈方院长郝清新的办公室。
我们2007年就在罗兰大学附属中学开设中文课，把它当作必修课。过去十年的发展，现在大概有三四十所小学中学中文当作要么必修课要么选修课。现在我们每年大概有三四千人学习汉语的。
郝清新毕业于罗兰大学中文系，是匈牙利的著名汉学家，更多中国人熟悉他是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开讲了节目。
郝清新先生，掌声有请。
校长叫郝清新，那到底有多清新呢？
对啊，你是不是你到了布达佩斯就感觉到这个共济郝清新吗？
哦，原来
郝清新多年来数次往返中匈两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在他的倡议下，罗兰大学在2016年10月挂牌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这个兼具研究性、推广性和服务性的机构，也是海外第一个专项研究一带一路的学术机构。
在我们的匈牙利科学院的下面，就是整理了一个丝绸之路的研究组，这里面有十个研究员，也有学者研究一带一路现在的概念发展的一些政策。在桌子上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汉匈词典，去年出版的，去年在布达佩斯召开了16+1的高峰会议的时候，我亲手把这个词典送给中国总理和匈牙利总理，所以他们都非常高兴。这个词典里面有8万词条。
这本由20位专家学者耗费4年时间编纂的中匈双语词典共有2000多页。与时俱进的是，里面还收录了10000多条最近十年汉语中产生的新词汇。这部工具书将帮助更多匈牙利人学习中文。匈牙利的汉语热不只是在校园里，布达佩斯的润德茶馆是华人安世华创办的，这里多年来经常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和典籍的讲座，以及融汇华人和匈牙利人的节日聚会。安世华说，希望能搭建一个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平台。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正在筹备下一期的《道德经》讲座。
当地人学习《道德经》可好了，好像比中国人学习技能还大。越是出国的华人啊，他越对这个文化感兴趣，就是东方文化嘛，东方的智慧嘛，因为他这是个交流中心嘛。
对于匈牙利人来说，学习中文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具有专业经验的老师因材施教。面向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谭悦在这一点上很有经验。
小学生、幼儿学生，我们可能会更多的采用全身反应法、沉浸式教学的方法。高中生、中学生，我们可能会在课堂中开展更多的一些活动，通过活动带入这些语言的语法知识和词汇。
目前，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匈牙利学生中，大概有20%的比例可以通过较高等级的 HSK 考核，从而申请到中国大学的奖学金。郝清新表示，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会越发明显，中匈两国的合作将在更多领域持续下去。孔子学院未来还将继续与中国高校合作，培养更多的中匈双语人才，
培养好的翻译。老一辈的，现在我把自己算老一辈的，就是个翻译，但是新的翻译还没出现。我们可能跟北外要合作，培养个中匈翻译，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